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今天的主题呢，当然就是全球央行转向，股市到底涨完了没有？在上个礼拜点准会利率决议公布之后，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是用自己手上的资金在做投票了。如果你是看好未来的趋势不变的话，你自然而然会把你的钱去放到股市里面。可是到底要投哪一个类股？现在感觉看起来科技股、AI 股都已经涨很多了，那还有一些股票呢，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在比较低位未接的，那是不是在未来可以有落后补涨的一个机会？我们现在讲一下联准会在上个礼拜的利率决议。其实大家应该也已经看过很多的报道了，主要呢就是联准会在下半年的时候会开启降息的循环嘛，今年预估会降息三次，所以呢市场已经认为说通膨已经不会是一个问题了，紧缩的资金应该也不会再为未来的资本市场去造成比较大的冲击。那除了美国之外，因为它是最指标的一个国家嘛，还有其他的国家也已经开始去透露出它宽松的讯号，比如说像瑞士它最早开始去做降息的已开发国家，因为它通膨已经达标了，逐渐的去往下走，甚至在未来呢你有可能要透过这种降息去刺激经济。那像英国呢，它也是去表示说他们现在呢对于通膨的问题感觉已经开始慢慢的去缓解了。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之前有提到英镑是今年表现最好的货币之一，可是在央行的行长去透露出这样的讯号的时候，英镑也开始去做下跌的动作，创下今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周，十年期的英国国债呢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最好的表现。如果今天全球的央行都在转向的时候，那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要关注的指标是什么？大家可以先关注的就是美元指数，因为今天不管是货币或者是商品，其实它都跟美元是有对价的关系的。今天美元走强，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联准会它要去做降息了，或者是未来不会再升息了，可是美元还是会维持很强势的一个局面，就是因为它相对于其他的国家，它可能经济还是处在比较良好的状态，所以它可以维持它货币比较强势的格局。那我们也看到日本央行是2007年以来首次的升息嘛，大家也会预测说在升息之后，日元照道理来说应该是要走高的，可是呢日元它反而是开始不断的下跌，直到日本的央行去告诉他说他要去抑制这种投机客去操作外汇，所以才让日元有止跌的一个作用。那原因也是因为大家会认为说日本在未来它可能也没有再持续去做升息的条件了。那相对于美国，相对于美元来说呢，它当然表现的也会稍微比较弱势一点。所有的货币商品，那包括了我们今天等一下会讲到的黄金，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它是一个一连串市场的投资人去决策的过程。有的时候你会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但是背后呢其实是有一点复杂，因为它会有很多包括供需啊，或者是整个国家经济情势的一个交互作用。好，那我们今天呢要先来讲的当然就是美股，因为我觉得美股目前还是整个市场里面大家最关注的。随着联准会跟全球的央行都要去转向，那大家对于六月联准会降息的信心也不断的升高，现在市场上预期说在六月会降息的几率已经达到了 70%， 再加上现在市场上面科技股啊，很多的科技公司它的获利表现其实也都很好的，所以高盛呢在最近这几天他又去上调了他对于年底2024年 S&P 500的目标价已经达到了6000。虽然说我们都会认为这些预测、这些分析啊，他们对于我们去做操作的时候，这个参考价值好像不高，因为去年的时候大家非常不看好，可是到最后呢，表现的也是还不错嘛。所以我们到底要拿这些投行它的目标价来做什么？其实你可以去衡量的，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市场上面现在的氛围、现在的热度，它等于是提醒你现在市场上面所有人的情绪大概是什么样子。那如果我们以基本面的程度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的是 S&P 500指数大多数的股票啊，现在也都是在上涨的。如果之前大家都会认为说过于集中在科技巨头上面，那现在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公司呢开始去做补涨的动作，甚至是有后来居上的一个表现。 那最坏的情况呢，高盛其实也有提到，他说如果今天啊经济真的去陷入到下行，企业的获利开始去做下修的话，还是有可能最悲观的情况会到4500点。你看这个 range 有多大，指数哦如果是有1500点的差距的话，其实对于个股或者是指数的投资人来说，它都是不小的一个负担呢。所以即便是你看到这些分析师他去调整了他的目标价，你自己心里还是要有一个底，你目前持有的股票的部位是不是跟你的现金水位相比，或者是它的风险是不是在你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我觉得这个都是要纳入到你自己投资组合资金配置的一个决策。好，那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会去做一些落后补涨的股票，是因为如果相比于 S&P500 指数啊，你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或者是半导体类股，我觉得在最近呢虽然说它也是有涨有跌，但是它好像动能呢反而比 S&P500指数稍微低一点点。纳斯达克指数已经连续上涨好几天了嘛，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在上个礼拜呢虽然有创高，但是它的成交量呢是有大幅的下滑的，它已经连续106个交易日都没有出现 2% 的下跌。大家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我觉得算蛮平稳或者是波动很小但是慢慢涨持续一直涨的一个市场，这个也是金融危机结束以来呢第五次最长的连涨时间。所以为什么纳斯达克指数会表现得那么好，当然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些科技公司它投以非常高的热情，尤其是与 AI 相关的公司。可是你可以看到图面上呢有一家公司，我们也可以说是两家啦， Apple 公司呢它的股价反而是逆他们而行， S&P500 指数是继续往上的， AI 相关的概念股它也是继续往上的，但是今年以来 Apple 公司的股价已经下跌了 10%， 它在 S&P500 指数的权重也已经下跌到 5.7% 左右，创下2021年以来6月的新低。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Apple 今年以来呢真的不是它的年，包括了可能监管机关的一个反垄断的控诉，或者是在它需求面啊消费端可能也不是那么的一个乐观。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零售相关的产业，为什么在经济看起来非常好的情况之下，可是跟这些消费类相关的股票反而表现的好像就是没有那么好。那欧盟呢刚刚有新的一个消息跟报道嘛，他对于 Alphabet 对于苹果对于 Meta 呢也是在展开调查，他们认为这些公司呢因为你今天有平台，你自己有你自己的封闭式的系统，所以你是不是在某一个层面上呢你是去偏袒你自己的应用程式，你在这个商店里面呢去设下了很多的限制来让你自己可以更好的去投放广告来赚取更好的收益，去维护你自己的获利能力。其实我觉得为什么美国市场啊会是全世界可能说表现的最强势的市场之一，或者是大家都把资金去流入到美国，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啊虽然说很没有很明确的定义说这些公司它就是垄断的公司，可是大家看也知道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封闭式的，你今天虽然说我们使用 Facebook 我们使用 Google 你是不需要去花钱的，但是我们其实是这些公司的产品，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这些公司获利，他要把我们销售出去，他要卖给谁，他就是卖给一些广告商，卖给一些第三方的软体，他从这些流程里面去获取他的收入，也让他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可以持续不断的去垫高他的成长，去获取整个市场上面那么大的估值溢价。好，那虽然说现在没有很明确的证据就说你就是垄断嘛，但是呢也会慢慢的有监管机构开始去考虑这个问题，那当他们适度的去释放出一些宽松的讯号的时候，也有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在波段时间内会去影响他们的获利能力，或者是在市场上面会有一些情绪的释放，让这些公司呢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有估值的推升，可能就由其他的公司去做接棒。今年以来呢微软的市值已经超越 Apple， 那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 AI 的关系成为市值最大的公司，但是呢现在市值第三的是辉达公司嘛，大家知道辉达公司目前的市值大概是多少吗？我今天去查辉达的市值已经到了 2.3 兆美元，跟 Apple 现在它的市值 2.6 兆美元差距就是3000亿美元。 所以你看它的追赶速度有多快，当然是一来一往，因为 Apple 今年表现也很弱势，那辉达今年表现非常的强势。那天风证券的分析师郭明奇他就有表示说，他先前有预测2024年 iPhone 的出货市场的共识是 2.2 到 2.25 亿部，但是现在也开始去下修，大概会到2亿部左右。如果今年 Apple 公司他没有办法如期的去推出一些 AI 的服务，让市场认为它还是有存有一些很性感的一些未来潜在的成长的话，那有可能在今年辉达的市值会去超越 Apple 的公司。不知道大家怎么样看这样的情况，那你看到纳斯达克指数或者是你看到半导体指数，其实它都会有近期表现比较震荡但是没有办法再进一步上冲的原因呢？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是因为有一些比较弱势的股票，你今天它去拖累了比较强势的股票它的上涨幅度，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看的是在 S&P 500指数它在联准会降息之后跟它降息之前会不会有什么样比较大的差异。因为近期呢市场关注的都是在联准会之后到底市场资金的流向会怎么样去做发展。有人就统计，就是从1970年代联准会的利率周期，它针对这么长时间的利率周期去进行研究，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市场呢并不担心利率处在高位，他并不担心说利率已经升到很高的水准之后然后暂停升息，然后在这种利率处在高位的这一段时期呢，因为市场它可能已经习惯了我现在就是处在高利率。我们以前也提到过嘛，市场就是习惯的动物，当我们发现我们这样子也可以生活下去，企业开始觉得说好，那以现在的水准我去投资，我付出的成本跟我带来的回报还是可以去获得令人满意的报酬，甚至为我开创未来的市场的时候，那他就会更愿意去投资，因为他知道未来去阻挡他的这个某一个关键因素已经消失不存在了。那什么时候要去担心呢？比较应该要担心的是在升息周期完，而且利率处在高位开始要去反转，开始要去做第一次降息的时候所引发的效应。那第一个当然有可能是因为降息大家现在都会觉得是一个利多嘛，所以当利多发酵已经成真的时候，那市场可能会有利多出尽的一个预期。那第二个呢，是有可能降息的原因是因为经济的趋缓，经济的衰退，所以导致的企业它的盈余下修，当然也会导致估值的大幅下滑。平均来说呢， S&P500 指数在停止升息然后到暂停升息的这一段时间呢，它在100天之内可以上涨 5%， 但是在它第一次降息之后的200天，它的跌幅有可能会达到 20% 以上。这个当然就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每一次当然有可能会以类似的情况发生，或者是因为我们心里对于过去的历史已经有一个想象，那在未来发生降息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对照的方式，用预期心理去推动这件事情去成真。可是呢，现阶段你需不需要去做预测？我自己还是觉得不需要。今天我有看到一个报道，也不是算报道，就是看到一个文章，他就有去提供说另外一种方式，你要怎么样去评估整个大盘它开始要由多转空，就是当市场上面对于风险偏好的情绪开始下滑，它开始有风险趋避的心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防御性的类股它的表现就会比较强势。防御性的类股包括像生技制药，包括像公用事业，包括像房地产，包括像金融啊这一类的股票，因为它是受到景气的影响会比较小的，所以当它相对于大盘指数表现的比较强势的时候，那就代表整个市场它的一个风险情绪有可能已经开始转换了。可是你会发现现阶段呢，市场还是比较偏好风险性资产的科技类股啊，资讯服务啊这一类的股票，所以就目前来看，我们会认为牛市还在持续当中，科技盈余还是目前去驱动整个市场估值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小罗素在上个礼拜也上涨了 1.3%， 最近一个月呢它上涨了 2.8%， 跟 S&P500 指数的涨幅是差不多的。那因为小罗素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它是蛮分散 的在各个类股上面，可是它跟 QQQ 纳斯达克100指数不一样，它跟 S&P500 的指数的成分股分布比较不一样的是，它有 21% 是配置在金融股上面， 12.5% 是配置在健康照护上面，科技类股的占比是 10%。 所以呢，金融股跟健康照护呢，他们对于这个利率它重新开始去做一个宽松，它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也会导致它在未来呢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上扬，甚至有分析师认为2024年底跟现在来比，小罗素还会有 50% 的上涨空间。那我自己呢是对于 50% 的上涨空间是抱有一些质疑啦，也不是质疑，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个 50% 好像有一点太乐观了，但是我觉得 20% 或者是 30% 这个好像还是比较有可能去达到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到金融股它过去这一段时间它表现还是稍微比较弱势的嘛，可是它确实也会因为整个金融宽松的环境，贷款的需求啊，或者是未来有其他的消费的需求拉动，所以让它的表现会比较好，甚至这是因为在之前金融股它的一个坏消息比较多，那在压抑的过程当中它的反弹也有可能会是比较大的。那生技类健康照护类呢，今年以来表现本来就已经非常好了，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那通常在选举年，因为大家知道今年就是要美国总统大选嘛，通常在选举年，因为呢候选人他对于生技制药的一个政策的推动都会有一些打压的效果，比如说他们可能会说要抑制药价啊，要去限制一些药商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在过去的选举年呢，其实对于生技制药的表现都会比较不好，但是今年呢反而有一个还不错的开局。而且如果你去看以中小型生技股为主的 ETF XBI， 它今年以来已经上涨了 28%， 它的表现也是优于大盘的，所以这个呢也可以看出来市场对于这些比较小型的公司它现阶段它承受估值提高的一个幅度也是会比较高的。好，那除了股票之外呢，黄金在上个礼拜也是同样的去创下历史新高嘛。我们在过去的影片里面其实一直不断的有跟大家讲到，我觉得黄金算是一个还蛮明显的一个机会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呢就是在高利率然后实质率也不断升高的情况之下去压抑了金价的走势，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一两年呢其实它都是在走一个高档震荡。可是呢在近期因为整个经济环境的一个放松，因为风险情绪的偏好上升，或者是实体黄金的需求推升，都让金价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上涨。而且我们在前两集的时候才提到，今年以来黄金的 ETF 其实它的资金流入量是比较少的，大家还是比较偏好风险型的资产。可是在上个礼拜呢，你会发现黄金它的资金的流入量已经创下了2023年5月以来的新高，这是不是有可能也是整个总体经济环境去带动？我觉得当然是。那黄金呢它跟美元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它也是有一个对价的关系，所以如果今天美元在未来呢它缓步的走跌的话，当然也会有利于金价的推升，甚至是如果今天是在其他的商品，譬如说油价啊、原物料，譬如说最近的铜价啊，其实都会是一个一连串商品价格变化的过程。所以现在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如果黄金它除了避险以外，它还有抗通膨的一个效果嘛，那联准会又是因为他认为说通膨已经开始趋缓了，所以呢他为了不要让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去影响到未来的经济表现，他可能会开启降息的循环。可是黄金的价格如果在上涨的话，那是不是也代表说通膨还是有可能会再重新升温？这就变成联准会他必须要去跟市场去做一个调和，又或者是他必须要去观察未来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走势。像这个礼拜五就要公布 PCE 的数据，其实就会是蛮重要的一个参考。市场也预估说呢，在今年 PCE 应该是可以缓步的慢慢去达到联准会他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那除了这个目标之外呢，今年对于企业的获利预期也很重要，因为你现在已经涨到那么高了，你要再进一步的去做获利的推升，其实就是要这些公司它在这种环境之下它还是可以不断的去做成长，它才有办法去支撑它的一个高股价。好，到2024年呢，市场预估说美股的 S&P500 指数它获利的成长可以达到 11%。 那这 11% 里面其中最主要的动力 其实就是源自于科技股，我们刚刚有讲到的跟健康照护类股。现在2023年第四季的财报它其实已经公布的差不多了嘛，你可以看到在这一季的财报呢其实也是优于市场的预期的。 S&P 500指数里面的公司里面，它所有公司它平均的获利成长率有达到了 8% 左右，是超过了2023年第三季的 7.5% 的成长率。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过去这一段时间，其实企业它是不断的营运有在持续的改善的，所以让2023年第四季的获利能力是达到了当年的最高水准。那在这个获利表现里面，我们刚刚讲的预期2024年是科技跟健康照护嘛，那2023年这一季它推动的是哪一些类股？第一个就是能源，第二个就是健康照护，第三个就是科技，其实也是差不多，所以它可能到2024年还是有延续性的。能源在第四季的时候，它有 90% 的获利都是高出预期的，那获利呢比预期还要高出 14% 左右。医疗照护呢有 85% 的公司都是超过市场的预期，那获利呢比预期还要高出了 11%， 所以都是双位数的成长哦。科技公司有 84% 都是超过了他们原本预期的获利水准，其中超过预期的幅度大概是有 5% 以上。好，那大家就会觉得哇，那现在就可以证明啦，美国经济真的就是像我们讲的一样，就是如此的强健，照道理来说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好去谈心的。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带动获利提升的有两个方式嘛，第一个就是开源，你可能卖了更多的产品，你可能去提高你的商品价格，那当然对这家公司来说就会是一个更好一加一大于二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些获利的提升是因为删减成本，是因为它去降低了它的开支，它去减少了它的投资的话，那对于长久来说它可能就不会这么好。所以你现在到底是因为开源的关系还是因为节流的关系，这个就会去影响到后续整个市场整个公司获利能力的状况，来去影响整个估值的一个表现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担心啊，因为最近很多公布零售的公司他都会讲到说他们对于未来整个经济动能的降温啊会有一点担心。像美国零售联盟的预测呢，他们认为今年美国的零售销售额会成长 2.5-3.5%， 虽然说还是有在成长当中，可是已经是低于2023年的 3.6%。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通膨的粘性还是一直持续的存在，去让消费者对于价格会更敏感，而导致了他们在支出上面会更保守。那零售销售额呢，美国的经济数据其实也有显示，虽然还是在上升的阶段，但是在这一两个月呢也是持续的趋缓。二月的零售销售额月增 0.6% 嘛，但是还是低于市场的一个预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像 Nike 像 Lululemon 这几家公司，它在公布财报之后它给出的指引真的都是低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导致了他们的股价在财报之后呢也是大跌去做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呢， Nike 在最近一季的营收它跟去年同期是持平的，而且除了它本身需求的问题之外呢，它也面对了很多的竞争对手嘛，譬如说像美国后来很新出的跑鞋像 On 啊 Hoka 啊这些公司。大家有没有发现 Hoka 在台湾也开始设立非常多的专柜，就是它的展店其实也还蛮积极的。那当然你今天你展店积极，市场就会认为说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去挤压到原本传统巨头的市占率嘛。所以呢这也让 Nike 在过去一年呢它的股价累积下跌了 16%。那在这一季呢他就有在提到他会延续他们之前财报中说的说法，会去大幅的删减他们的支出，他们要透过这种成本的控管去帮助他们维持获利能力。他们本来就计划在未来三年会削减20亿美元的成本，而且会裁员 2%。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如果今天他没有更多的开源计划的话，他只能靠裁员，那市场当然会不买账啊，市场会认为你今天没有成长性嘛。尤其是美股它又是一个非常奖励成长的市场，你今天要是没有给市场一些想象空间，那当然市场它是不会吃这一套的。所以呢 Nike 它的管理层他也有提到，他说他目前的任务，他目前最主要的目标是去开拓更多新的运动产品系列，那另外呢还有去提高他们的行销费用。最近一个比较大的新闻 就是 Nike 去取代了艾迪达，去成为德国国家队的一个赞助厂商嘛。那他取得德国足球队的赞助厂商呢，是从2027年然后到2034年。这个是非常大的新闻的原因，是因为艾迪达已经赞助了国家队77年。所以如果今天整个换到了美国公司上面的话，是不是就会让原本的德国人他会觉得说，欸，怎么感觉好像有一点怪怪的。那 Nike 是怎么样去取得这个赞助的机会的？他就是支付每年1亿欧元的金额给他，这个呢金额是高过其他足球赞助商给出的报价的2倍，而且也高于 Nike 他自己去赞助第二名法国跟英格兰队的金额。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为了想要去提振，因为运动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注重行销的一个产业嘛，他为了想要去提振他的品牌价值，他愿意砸大钱去做这件事情。那到底有没有效果，那你就要看后面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去演变。我自己会认为消费者对于消费品他的偏好是非常容易改变的。以前我们也会提到像 Nike 跟 Adidas， 它本来就是一个两大巨头嘛，所以你会看到消费者的偏好呢，一下会比较喜欢 Nike， 一下会比较喜欢 Adidas。 像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大家不都在疯 Nike 抽鞋子嘛，后来到今年的时候，你会只看到 Nike 好像真的大家会去抢购的好像只有 Kobe 的鞋子而已，它就好像没有像之前在那么的热络。可是艾迪达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它的股价其实涨还蛮多的，是因为市场又对于它的复古球鞋又开始有了重新燃起的一个偏好，所以让它的股价或者是它的营收表现呢又开始有比较好转。不然其实艾迪达它在过去这一年它的营运状况其实也不太好，它目前还是在处在想要去转亏为盈的一个阶段，所以市场是对于它未来可以持续去复苏的一个预期，去推动它股价价格的提升。那除了艾迪达之外，那还有哪一些公司，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在 Facebook 上面提到的像 Abercrombie 这家公司，或者是像 Gap 这两家公司，这两家公司也都是在美股有上市的公司。那过去有一段时间其实你会看到 Abercrombie 的股价它其实它的波动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在好几年前我就有写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呢我是借由一本书叫做超值投资这本书，它里面就是说你要去找的一些公司啊，你要怎么样知道它超值，就是它的价格要低于它的内在价值。那你要怎么样去评估，但就是从它的基本面啊，它未来的一个潜在的成长性去评估。有的时候呢成长的停滞它不是一个长期的，它可能只是某一个波段性的。那如果这个品牌这家公司它的产品在未来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需求的话，终究市场它会有一个均值回归去带动股价的提升。那 Abercrombie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看到书的时候，我第一个直觉想到的就是这家公司，因为它真的是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谷底，然后又重新的在奋起。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过去这几年呢，其实 Abercrombie 又是一样好像在做云霄飞车，然后到今天它如果我们从今天去计算它过去一年的股价表现的话，它过去一年上涨了400多%，所以它的股价涨幅涨势是非常非常猛烈的。那你要说这家公司它真的有到那么好吗？它为什么可以涨那么多？你第一个要去看的是它疫情之后的表现。在疫情之后呢，因为那个时候零售商其实都普遍的是受到非常大的打击，所以你可以看到 Abercrombie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它 EPS 我记得几乎是没有是亏损的，可是在疫情之后那一两年呢它就是走亏损。那亏损到从亏损到转亏为盈通常都是一个股价很大的催化剂，然后它当时它的估值一定也是处在非常低嘛，所以你在那个时候你去看它的 forward PE， 因为市场对于它都是非常的悲观的，你会觉得它非常贵。但是当它真的慢慢的开始去复苏的时候，它到现在它的股价已经涨了 400% 哦，它的股价它目前的 PE 大概是在21倍左右。那你说它是不是到非常贵？我觉得它相比于零售公司来说它确实是已经有一点偏高，因为目前的零售公司就是像这种零售啊然后服饰类的，它平均的本益比大概就是在15倍左右。那过去呢 如果今天 Abercrombie 它的股价是低于这个整体产业的平均的话，它看起来就会是比较合理，可是它现在已经是高于整体的产业平均的。那像 Gap 也是一样，它过去一年呢，它没有 Abercrombie 涨了那么多，但是过去一年也上涨了 200%， 今年以来呢也是上涨了 34%， 所以它的本益比目前呢也大概是21倍左右。你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一段时间呢，从谷底回温到现阶段呢，它已经真的就是有一个均值回归，然后慢慢的去回到正常的营运轨道上。那今天早上我们也有提到像 Gucci 啊这些公司， LV 啊这些公司，因为中国的关系嘛，因为消费降级，所以导致这些公司在中国的营运表现感觉好像都不是那么的好。可是你会发现这些平价的公司呢，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它好像是这种经济比较不好环境大家去限缩支出下面的受惠者。可是呢，如果你去看数据的话，像我今天看到一个我觉得非常震惊的一个数据，他就说 Zara 的定价，因为他在讲 Zara 的时候， Zara 就是快时尚的一个时尚龙头嘛，他说 Zara 在网络上男装跟女装的平均价格哦，跟前一年上涨涨了1%。那大家会觉得对，因为现在就是通膨嘛，你原物料的价格都在上涨，甚至是你今天你在制作衣服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大量的人力，那这些人力成本也都在上涨，所以上涨 1% 感觉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我今天如果想要买平价的衣服的话，我还是会去 Zara 买，但是它跟2022年比， Zara 的服装的平均价格比2022年还要上涨了 20%。大家听到有没有吓一跳？你自己有去观察过你在 Zara 去购物的时候，它那个价格，我觉得它的变动是慢慢慢慢的变动，所以不会让你感觉到差异那么大。因为在我心里面，我还是会觉得 Zara 是一个比较平价的一个品牌，但是因为它现在它因为这些奢侈品它的需求开始下滑，因为受到经济的影响嘛，所以 Zara 他们也开始慢慢的去往一些比较高价的比较偏向奢侈品的一个路线去发展它的产品，所以也就导致了它的价格它的平均售价开始去拉高。那当然我今天我的产品线变多了，我今天可以提供比较好的质量，甚至是我有一些比较好的材质啊可以去提供给客户做挑选的时候，那也去扩大了我的顾客群。那当我的市场开始变得更宽广的时候，也等于是可以帮我赚进更多的营收。 Abercrombie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它其实也有做类似的一个调整。以前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就是好几年前以前，你去 Abercrombie 就是看到很多的店员，他都是那种很漂亮啊很壮啊，然后在那边给你拍照嘛。可是呢他现在开始呢，他会可能出一些像运动服之类的，像他最新呢是出一个新娘伴娘的礼服的设计，然后价格呢大概是从80美元到180美元不等。那这个婚纱系列呢，他主要的客群就是在20岁到40岁的人，然后他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在任何的场合或者是场所，他都可以去穿到 Abercrombie 的衣服。那是不是就相比于过去，我都是很 fit 啊，然后就是很小件啊，然后很潮流的衣服，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开拓更多的一个课程？可是他当然今天已经涨了那么多，他在他最新的财报里面的时候，他也有去提出对于未来总体经济对于他们获利能力的一个隐忧，所以造成他在财报之后其实是连跌三天，但是现在呢又突然给他推回去了。所以我自己会认为，如果我今天要去介入这一类股票，因为零售产业相对于科技产业它是比较单纯比较好懂的，我自己会觉得还是要买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甚至是比较可以去长期持有跟布局的一种策略。那当然最后呢，我们就提到像奢侈品，因为就是受到消费降级嘛，今天呢我不是就有跟大家分享说 Gucci 的母公司开云集团呢在上个礼拜是大跌的 16%，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说不管今天是在中国或者是美国，他们的产品的营收都不断的下滑。可是如果你今天依赖中国市场的奢侈品品牌，绝对不会只有开云集团，绝对不会只有 Gucci， 像最高的就是营收占比，中国的营收占比占总营收的比重最高的其实是爱马仕。可是呢爱马仕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在今年呢 以来呢，它上涨还是有 25%， 他还是会觉得说，诶，我今天我维持我一定的产品的品质，我不会随便的打折，我还是有我的品牌价值存在的时候，我一样还是会有相应的营收成长。只是现在顾客呢也有点不爽嘛，因为你现在要买到这些高档的东西，你都必须要去配货，比如说你买劳力士的时候，你可能也需要去配货，你可能要买一只表你才可以买到你自己想要的表，买爱马仕呢你就要先买它周围的一些小东西，然后你才可以买到你爱马仕的那个包包。所以好像有消费者呢也去控诉爱马仕呢，他们这种消费的一个手法呢其实是有一点不道德的。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分层啊，今天可以去买得到爱马仕，而且他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一种压力跟负担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去买他的周边商品。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能力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在某一个能力，你在某个阶层，你就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你也不需要因为你想要受到别人的认同，或者是你觉得拿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但是你想想看嘛，你拿了一个爱马仕包，然后你可能在其他的穿着打扮上面啊，可能也没有特别的去做一个 setting 的时候，那其实也并不会凸显出任何的价值跟意义。所以如果有钱的话呢，搞不好去投资他们的股票还是一个比较 OK 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好，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的话，也都欢迎留言告诉我，我们在之后的影片可以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我的专栏呢现在有一个活动，结账输入专属的优惠码就可以享首月86折。那在这个专栏里面，我也会提供我自己对于公司的一些想法，跟我在直播里面会提到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公司，我都会写成文章来跟大家做分析。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回复现场观众的问题。有人说想问星巴克，有问想问 Apple， 我刚刚已经在前面的直播里面有提到，其实我会觉得如果以长期来说，我还蛮认同郭明奇分析师讲的，就是你必须要拿出一点东西给人家，因为你现在是你的主要的产品，因为 iPhone 现在还是 Apple 最重要的营收来源嘛。那你说你要把你的重点放在未来的 AI 或是放在你的 Vision Pro， 可是他现在在财报上面还没有看到实质的贡献。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催化剂呢，第一个就是 Apple 他已经跟很多的公司开始去谈寻求合作，要用他们的模型然后来导入到他们的 AI 的功能，手机的 AI 功能嘛。那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出来，让市场开始对它有期待？又或者是在下一次财报的时候呢，像硬体的设备或者是在服务收入上面呢，有一个更优于预期的表现，我觉得才有办法去带动信心的回升。那星巴克也是一样，星巴克我自己在我的直播专栏的直播里面有提到过，那星巴克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长期还蛮稳健向上的一个公司嘛。那在上一集我跟命的直播里面也有提到星巴克，星巴克的优势呢就是在于它的品牌价值，过去呢其实也有不断的竞争对手出来想要去抢夺它的市占，但是我自己会认为身为一个还蛮常喝星巴克的人，我觉得星巴克它强的不是在于说诶我今天我的产品我的咖啡啊特别好喝，而是在于它打造的整体的环境。这个环境呢不只是在店内，因为它现在也知道有时候在店内消费呢已经不是市场的主流，在疫情之后呢你必须可能靠外送啊，所以它会有跟很多的外送服务合作，或者是我的有点像得来速商店，所以它这种行动店呢相比于过去可能店里面都要装潢的非常漂亮，它就是它新的一种营运策略，甚至可以帮助它去提高它的成本效益。只是呢它目前看起来在同店销售额的部分呢并还没有让整个市场觉得说诶你现在好像你的成长动能是高于我们市场的一个预期的。我觉得以股价来说，我觉得它现在呢还是处在一个还算合理的价格，但是你说它的成长性要到多好，我觉得还是要看第一个是中国经济回温的速度，然后还有整个市场就是定价方面，就是在整个消费的取向方面有没有办法有利于星巴克未来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提升，这很重要的。好，请问露露现在的 PE 是33倍，这样是不是很贵？我觉得露露的 PE 33倍，你要去第一个是跟他同业的竞争对手去做比较，譬如说你今天跟露露比的话，那你可能跟 Nike 比啊，跟 UA 比啊，或者是跟我们刚刚讲的 On 啊，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运动用品商去比。但是第二个重点呢，是你要去看它的成长率。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讲 Nike 的时候呢，它这一季的营收年增率大概是跟去年是持平，也就是说大概就是 0% 到 1% 之间，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可是 Lulu 呢，它还是有大概 15-16% 的营收成长率嘛。所以相对于成长性来看，那在同样的产业之下， Lulu 本来就应该比 Nike 它享有比较稍高一点的估值。可是呢，因为 Lulu 它市场它也会觉得说，欸，未来可能受到一些经济的影响，它在美国市场的一个营收表现其实好像是不如市场预期，可是它在国际市场的表现呢其实是还蛮强劲的。再加上他对中国其实也有还蛮高的期待，他在今年呢还是要持续在中国的去做展店。所以我觉得以他现在的股价还是有一点偏高，但是呢我觉得相对于他的成长性，也就是他的成长率来说的话，我觉得他再往下修一点或许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切入的时间点。那接下来呢你要去观察，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他不一定真的就会跌到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你还要去观察他有没有新的催化剂出来。催化剂出来然后再搭配一个还可以接受的价格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会觉得比较好的时间点。可是现在呢，你如果再去看他的形态的话，他我自己对于现在啊会是稍微比较保守的。想问珍妮都是如何去发现值得投资的股票，尤其是市场还没有开始注意到的股票，谢谢。如果你今天要去找那种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超值投资的那种非常低价的股票，我觉得这边可以用量化的指标去筛，譬如说 PE 啊 PB 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那第二个呢，如果今天我是想要去找到我自己喜欢的，因为我其实常常会去筛一些指标是看到很便宜的公司，但是呢我还是会去搭配形态面的参考来作为我进场的指标。因为有的时候股价便宜不代表说它就是一定会涨，你买了之后呢你也要等其他人去发现它的价值啊。所以你要怎么样确认说其他人也发现它的价值，就是在量能跟股价都同时开始大幅上涨的时候，可能你前面你会牺牲掉一些底部的获利，但是你至少可以知道这个趋势已经开始发动了。那这个时间点呢反而是我自己会比较喜欢去切入的时间点。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去找那种非常低价被低估的股票，我觉得用指标类是比较方便的。想问 Intel， 想问 Pantier。 Intel 如果大家是想要问昨天的新闻，比如说诶昨天中国说要禁止 Intel 跟 AMD 他们搭载他们处理器的 PC 嘛，可是他的禁止呢是在政府方面的一个禁止。那金融时报那一篇文章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就是在这个禁止的章程里面呢，因为它就是有公布一个安全名单，那可能呢也不是这么快的就会马上去彻底的执行，它也是一个间接性的，它主要呢还是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呢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用它本土去替代一些厂商的一些执行的一个路程吧。那我自己会觉得它对于目前 Intel 跟 AMD 的股价呢，以长线来至少以目前的阶段来说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可是我昨天在我们的专栏直播里面有提到，你要它短期这个消息不对这两家公司有冲击，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的股价通常短时间之内，就像今天盘前的时候其实就是下跌的嘛，它一定会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个消息的，它一定会有所反应。但是如果你觉得它在未来这一段时间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时候，那或许这种意外的一些消息就成为你股价拉回的时候比较可以去关注的时机点。那如果以长期的话，其实之前大家也有分享过，就是你今天如果要看的是 AI 啊数据中心啊这一块的话，目前 Intel 的部分包括在市占率啊或者是在智能啊 产能上面呢，其实它就还没有一个很好可以说服市场说哦它可以继续有市占率的提升。所以呢 Intel 它也不能说它一定会在消灭在这个市场上面，因为它毕竟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公司，可是它的估值提升的速度一定是没有 AMD 跟辉达它来的快的。好，Pantier 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讲好了，因为 Pantier 我觉得要讲的话又要讲很长，那我们今天时间其实已经差不多了，那我们就下一次下一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